前翻开经本第四十三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下面最后三个字，从这里开始，四十三页最后一行，我先经文念一小段。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观法如画，远离粗言，自害害彼，彼此俱害，修习善于，自利利人，人我兼利。这一段还是讲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那时候啊还是叫法藏比丘啊，那么在对世自在王佛发了四十八愿以后啊，就去修持。那么修持呢，这个满了，那些大愿都满了，然后再追溯啊，这个讲他在度生度劫啊怎么样修持的这个情形。那么我们就刚才念的这个一段呢，还是上次讲的法藏比丘啊，这个过去世啊，修持的这种情形。那么这个呢，有一共有六小段，六小段在前几次啊，讲过四小段。啊，那个表里边呢，够有表的不可以看看，没有表不看不听一下也行。那个第一个小段就是成就觉力啊，第二呢就成就忍力，就是忍辱的功夫。第三小段是观众生机，第四呢就是深夜的奢化。啊，深口意三业啊，深业摄化，那么上回都讲过了。刚才念的这两段呢，前面一段是意业摄化，后面一段是口业摄化。啊，就是两小段，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意业摄化开始讲。所谓这个摄化，摄就是要这个收摄的意思，也就是怎么样把你这个行菩萨道啊，怎么样把那些众生啊都能以吸收过来。所以吸收过来怎么呢？他来接受你的教化，就叫做摄受。那你这个用什么方法来摄受啊？啊，一个用自己的这个身体，用这个身体表现出的这种行为啊，来做出这一个示范出来，让众生看了，他发欢喜，就是愿意来学佛法。那么这个上次讲过了，仅仅讲意义就是我们任何人都有这个意思嘛，就是个思想啊，我们心里想的，这叫意，一般所讲这个意识。那么这个大菩萨 可是这个一啊比我们要纯粹多了，我们反复这个一啊带着有很多执着，带着有很多的这个妄念在里面，最多的是为自己的成分很多，就是自私的心很多。大菩萨不是这样，大菩萨是纯粹为人家的，没有自私自利的这个心，这是菩萨大菩萨的意。以他这个意业啊，来这个摄化众生，把一切众生啊都能够招收过来，等于学校了招生嘛，你把学生招来，你教育他嘛。菩萨哪里都是他教化的，凡是有众生的地方就是他这个招收的一个对象，这就是摄化，就意业摄化。这个经文里面讲菩萨怎么样的用他的意业来这个收容众生，来教化众生。这个经文就说了，住空无相无愿之法了。菩萨用这个意业来度化众生啊，这个意识很重要，他不跟普通的人那样的，我们这个现在都是凡夫众生了，我们的意跟那个菩萨绝不一样的。我们意里面想的这想到那里空不了，满脑间这个所想的都是色声香味触啊，那些这个很多相在里边空不了。菩萨呢，他必得要是空，这个意思要有空，要能够空。这个空并不是说像那个虚空一样的里面一无所有，不是那个，那是完虚空。那种虚空，那种空啊，那就这个冥顽不灵的那种空。这个空不是讲那个，菩萨这种空啊，他的这个是一种这个非常灵敏觉知的。你说他空吗？他没有任何相在里边，但是呢，他什么都懂得，什么都知道，非常灵活的。这是他的空。那么空无相怎么样呢？是空无相呢，大菩萨这个要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啊，这个在我们看起来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劝人家学佛，首先有个我在这里，有我相，谁在劝人家修佛？是我在劝人家修佛。那个受我的劝化的那个人，那是众生，有我有众生。你拿什么来劝化了？拿这个佛法来劝化他，中间有佛法。这个有我有众生有佛法，都有了相了，没有空的了。我们这是讲普通讲，这个任何一尊佛都是从行菩萨道来的呀。菩萨道这个所行的事情很多，六度是一个共通的。六度法门，六度的第一个就是布施这一度。所谓布施是什么呢？它有几种，有财务布施， 拿这个财物啊，来这个周济人家，来帮助人家。再呢，用法布施，法布施那个佛法当然是法了，除了佛法以外，世间那些学术非常有用的那些学术也是法。这个任何一种技能对于人家有帮助的，各行各业的技能你能够传授给人家都是法，是法布施。还有无畏布施，无畏布施，众生在世间呢，任何一个众生他都有恐怖的心理，都有畏惧的时候，你这个大菩萨你就让他免于恐怖，你用你的这个能力让他有种安全感，这就是无畏的布施。这个三种布施刚才就讲的法布施了，那个不要有我说法的有我相，不要有众生在那听我说法有人相，不要有一个佛法在这里有个法相，有法相就有法执，有我相就有我执，那么这个众生相有我执就有众生相，这个一执着那好了，人家还没教得好，自己被这种执着啊，这个就不得自由了，生死就不能了脱了，他问题就在此啊。我们再讲那个财务布施来讲，财务布施一般人讲，哎，我在这里拿这个钱给人家，他受我的救济，有了我，有了对方，然后中间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财物啊，这就三者都有了。这个都是相，有我相，有众生相，有财物相。这个佛法叫轮呢、轮就是轮，这个轮回的那个轮呢、有三轮相，有三轮相啊，不是不好。你有三轮相布施还是有功德的，你做了善事啊还是有的，这个有好的报应的，还是有福报的，但是这个是有路的，不是这个福报来的有限。必得要怎么呢，佛告诉我们，你在布施也好，无论是财务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要三轮体空。体就是拿个比喻来讲，我们有身体，这个体，体就是相。你在布施就三轮相，不要有三轮相，三轮相没有就是三轮体空。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在过去修菩萨道的时候度空无相，他做那么多的好事情，说法给人，说佛法给人家听，包括另外的财务布施，布施甚至于以自己这个身体布施出去，这都是三轮体空啊。住就住在空无相这个境界，那么讲到三论体空，这是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道理，真理就是如此，不是说啊，这个你们要这个必须要三论体空啊，为了学佛才三论体空，不是这么的。这个世间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啊，这个《金刚经》里面讲，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统统都是因缘假合合的。实际上任何那些财物，以至于这个大地山河，哪一种事情都是因缘假合的，它不是永久在那里，不是永恒存在的。因缘稍微变动一下，任何当中一个缘一个稍微变动一下，这个状况这个现况就变了。比如说日本的那个发生一个大地震，没发生大地震之前，那个都市里边那个大的建筑物都好啊，一个大地震一发生之后啊，哎，不到很长的时间，整个变成一堆一堆的这个这个砖瓦，这个土啊，这一类的，人也死了多少。你说你如果说是那真实的法，包括那个建筑物，包括这个人的身体，如果是真实的话，你别说大地震，什么你原子弹来，它还是安然无恙，应该是如此。事实上不是如此啊，为什么不如此呢？它就是一个因缘，有因有种种的缘，但是组合起来现出那个假象。任何一个缘一变更了，一动了，那个相就是不存在，就变了。哪一件世间哪一个相都是如此，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你了解这个，我们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就是说善事要积极的去做，凡是有利于人的事情一定要做，特别是佛法，是觉悟的佛法，一定要跟人家这个说出来，让人家了解。可是经过这么做啊，你要了解这个，凡是能够说得出来的，能够表现出来的，都是因缘合合的假法，不能执着。你执着的把那个当作真实的话，你自己就找烦恼，你自己就是被那个烦恼把你自己捆住了，就是这种情形。所以是讲三轮体空，这是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道理，必得要了解这个真实的道理。这个做菩萨的人，他自己才有功夫，才有真功夫显出来，才能一步一步的往这个了生死成佛这个路上去，去一步一步往前走啊。不如此，把这个相满满的放在这个脑筋里边，即使别说是劝人家劝不了了，自己都是在哪里烦恼，满脑子都是烦恼，在哪里烦恼障在哪里，就是问题，也就是一定要三轮体空，你自己才能够脱离苦海，也才能领导众生的脱离这个生死苦海。法啊，佛法是真是假的呢？这一般不学佛的人当然是他不懂了，学佛的人就有些人就不敢答复了。佛法是你说是假的，我们讲的佛法是假的吗？金刚经里讲的清清楚楚的，佛法了，这个也是凡是佛讲出的这个法，也就是因缘法，要不然呢为什么还有正法时期，有相法时期，有灭法时期啊？假的才有生有灭了。 就是凡是现在我们研究的佛法用文字记载的，用口里说出来的，用言语说出来，文字记载的，这个都是因缘的，假的。不过这个假的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凡夫生死凡夫这个境界，你没有这个假的不行，还有这个假的。可是要这个假的，你要知道啊，你不能执着这个，要借着这个假法来进入到你真的真法，法有一，佛法有真，真正的真法什么呢？就在我们本性里面。那个本性里边的这个真法，不是用言语文字能够表达出来的。凡是用文言语文字表达出来，都是假的。这个我们老恩师过去讲法就常常说个比喻，比如说这个佛法，这个讲这个一种智慧火啊，用火来形容智慧呀、啊。其实形容智慧，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话就不能代表了事实啊。你要是认为是口里说出来就代表事实啊，那我口里说火火，那应该马上就火就出来了。事实上我们口里你说了一天到晚说的这个火啊，你口里也冒不出一点火苗出来。这就证明了名相是名相，言语文字是言语文字，那个真实的这个那个物体是真实的物体，是在这里啊。那么说是假的呢，就是讲能够言语文字说得出来的，表达出来，就是你要认识这个假的，你才不要执着这假的，然后你就不会受他的这个障碍，你才能真能够啊了解你的真法。这一层呢，要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那么诸空无相，还要无缘呢，缘就一般讲发愿，那么这部经前面有讲这个发48愿都是愿呢，普贤菩萨也发了大愿呢，那这里讲为什么说无愿呢？无愿是怎么讲呢？大菩萨的时候啊，他前面就是接着讲空无相了。你要愿，你在发愿的时候，一定心里有一个，我要办什么事情，就有了相了。他一定有的。所以这个无愿的时候啊，空无相，那个愿也不起。那是真正的这个真空。可就是在那个真空里边呢，这不是讲那个不发愿啊，发愿之后啊，他在自己在这个在修持的时候啊，心里不要有一个愿子在那里存在心里边，不要有个愿子存在心里边呢，他就是所做的事情呢，一切都合乎这个愿力。那就是说，虽不发愿呢，而他的行为所做的事情呢，一切都在愿中，他是叫无愿。你比如说这个发大比丘，他原来发了48愿，48愿的时候啊，他在行菩萨道，教化众生，一切的这个相也没有，一切的愿也没有，就是直截了当的就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啊，他纯粹的在那里 来这个度化众生的，一点自己的一点哦，这是我在这里发了愿，我是那样做的话，他不能成就的。所以他是这个不，心里不要有那个愿的那个像在心中，他就一直那样做去，这叫无愿。能够这么做的话，空无相无愿，指的这就是这个无相无愿之法。这个法就是一切不着相，一切不要执着。那么这样讲起来，我们听一般听起来呀，比较不容易了解。主是为了让人家了解呀，再用另外一个方式啊，注解一下，比较容易懂。所以这个相也好，愿也好，为什么要空呢？空的是什么呢？空就是空掉妄念呢。我们普通人呢，发了愿以后，这个妄念就附在那个愿上面去了。我们做出任何这个事情呢，做出任何善事，那个妄念也附在那个上面去了。就逼得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无相无愿，指的就是不要把我们那个妄念附加在上面，就离开那个妄念，那就叫无相无愿。那么因此我们就了解啊，佛经里就讲了，菩萨度化众生啊，要起这个无愿大思啊，这个同体大悲，我跟众生同体呀，要起这个悲心，大悲心。无愿大思呢，此是要这个对于众生啊，把众生都看作自己的这个小孩子一样，你对他要慈，仁慈。这仁慈我们一般人讲，他是我的小孩子，我是我的儿女，我才对他讲慈啊。佛法讲无缘的，不必讲缘，凡是任何众生啊，一律的平等的，那么这就是没有把持自己的妄念呢，妄念就是私啊，自私心呢，没有那个心念在上面。这个呢，加这么一个解释啊，我们可以对于这无相无愿之法比较容易了解一点。下面讲无作无起，这个无作无起啊，这个更难了。讲这个无相无愿之法了，懂得这个法的，能够照这一法去做啊，那个菩萨要到什么程度呢？各位都知道啊，菩萨道有三贤十圣。三贤位就是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三贤位啊，修满三贤位要一大阿僧祇劫。修满以后，这个还要加行的功夫啊，才登上地，登上初地。初地还有一地、二地，一共有十个阶层。这个无相无愿之法，都是地上菩萨的境界，他才能够把那个我相、人相、那个法相能够不执着。讲到无作无起呢，那 这个天台总会讲那个四，这个讲那个四地法分这个四教啊，藏通别圆，叫这个圆教啊。圆教菩萨修这个无作四谛，那个无作四谛早就到了这个佛的境界了，所以无作无起是佛的境界呀、啊。讲的那个修的那个法，什么叫无作呢？这个在没有成佛以前呢，你一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那里啊，正果位，正果也不是一下就正的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正啊，那都是叫做有作。正到最后啊，成了佛，全部的都证明证到这个本性完全出来了。那一想，哎，这个本性，所谓本性什么呢？本性本来就有这个性，本来就有这个性啊。那我原来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正果，证的是什么了？哦，那个正果所谓正的，不是，我原来没有本性，现在有了本性，不是这样讲。就是我们本性被原来那些障碍、烦恼、贪嗔痴慢这个疑惑等等这些个，被那些假法把它遮蔽了。我们把这个假法去了一层啊，就本性就显露一层出来，这就是正了一个阶段了。你把这个假象去得干干净净的话，这个本性完全出来了。本性完全出来，原来还是自己本有的。哎，你这才知道原来所谓正，那只是啊，古人讲啊，但去凡情别无圣解呀、啊、我们都是凡夫的这个情啊、情绪啊，五欲这个六这个七情在那里呀、啊、情色的作用啊，只要把你这个情这个情绪把它去干净了，性显出来就没有事了，一切就成就了。所以呢，讲无作呢，无作就是把一切的那个假法、我相、法相、我智、法智等等的，全部把它破除的干干净净的了，一切的障碍把它撤除掉了。这时候发现，真正是无作，原来那个。作也等于是没有作，为什么呢？这个作啊，在本性上一点安不上去，作是只针对那个假法来讲的，一切的作为都是撤除假法，并没有使本性啊新增加、新生出来的，绝不是这个。这个生出本性来，做出本性来了，本性是本有的，就叫做无作。无起，起是什么呢？这个前面的无作了，就是指本性是不是造作出来的，本性绝不是造作出来的，本来就有。那个无起呀、啊，指的这个好讲一点，我们好了解，就是起的念头，不起念头，不起念头的话，这个我们凡夫众生跟菩萨的念头不一样， 我们凡夫众生起的念头啊，都是在烦恼这一方面。世间的哪一个人呢，不管他是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有钱的没有钱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人，不外一个名一个利，不外这两个念头，起的念头不外这个。要是详细的分那就多了，这个都是烦恼啊。所以我们众生起念头都是烦恼啊。那个菩萨起的念头啊，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佛法让众生了解，弘法利生，这是菩萨起的行菩萨道的这个念头。这是我这是很好了，菩萨有这个行菩萨道了，这个教化众生这个念头好啊。但是啊，成都浅的菩萨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现在受了菩萨戒了，我们也是菩萨了，受了菩萨戒，你时时刻刻想着，不要把自己事情放在心里面，要时时刻刻想到众生，怎么样让众生呢脱离这个生死苦海，不要受世间这些这些种种的痛苦，早日这个离开这个痛苦，这个起这个念头就好。我们就怕不起这个念头，我们的菩萨行菩萨的就要起这个念头。但是到了大菩萨了，他这个念头就不用起来了。大菩萨这个不起念头，不起念头啊，他一切的行为自自然然在那里度化众生。我们也念佛的也常常讲嘛，无念而念呢、啊。什么叫无念而念呢？那个境界我们不能随便讲的，到了无念而念那种境界，那种程度不是，就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办得到的。他这是到了这个大菩萨，他是既是无作也是无起，虽然在那这个普度众生啊而不起度众生的念头，这个道理在《金刚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你度尽一切众生，而无任何一个众生在你为你所度的。你看讲的多么彻底呀、啊！你把是无边的众生都在那里度了，你在你心里面还没有一个众生，我度什么众生啊？那就是无念无起。经文呢，我们不研究的话，就是不了解它这些字啊。这个各位看一看，前面一开始那个讲这个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那个珠子大菩萨。用这个意来摄化众生的话，自己就要住在这种境界上面，住在空无相无愿无作无起，自己要有内在有这种修持的功夫，度化众生呢，你才能够谈得上啊，那个才能够度广度众生普度众生，这是个度啊。下面一句呢叫观了，这两个字重要，一个住字一个观字。我们研究世间的那个研究诗啊，研究一首诗，这一首诗里面有诗有诗眼，眼什么呢，眼是这它这一个字啊，就把全首诗的一个全部精神就提起来了。 你要认识这个字的话，就把这全部这一首诗啊，你就懂了。你像这一段，这两个字就等于诗眼一样的，一个珠子，一个罐子。珠你就是止住你自己的境界，就止住在这种情况，要有这种这个空无相无愿无作无起，自己修持的功夫。观呢，那你只是讲住那个，那你住在哪里，对于众生有什么作用呢？也得要观。你度化众生，众生的心里有多少，心里多么复杂啊，那个无边的众生的这个烦恼有多少，你要观法。这个法啊，再多再多无边的这个法，无边法你要懂得那个原理。一切的法就是如化了，化就是变化，变化出来在哪里不断的变化。世间万法，不要认为啊，我是研究佛法，那个世间修是不是佛法，不是的。禅宗你要知道吧，他随便哪任何事情都是法，都是佛法。所以翠珠黄化无非不如啊，一花一草，任何一个一粒微尘，你要会用，你菩萨大菩萨会用的话，那就是佛法，让人家觉悟，它就是佛法。不觉悟的话，佛法也变成世间法了，这个要懂得。所以大菩萨观法呢，观一切的法都是哪里这个这样的变化，不定不停的在那里变化了。你懂得变化的道理，你才能拥得着它。哎，不懂得变化呢，用不到啊，没办法用啊。我今天学了这个法，然后我告诉一些人都是这个法来告诉他，哪够啊？你在这里学的法是合乎你自己的心理。你明天告诉人家的话，你要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比如说我同样的劝人家念佛，我自己相信念佛，我是从哪一法来接受的才相信的，那你不能说跟我自己这样的话，我把这一个一切的告诉一些人，让一些人都用这个方式来念佛，不对呀。做生意做生意的心理，这个学法律的有学法律的人的心理，你度化那些犯罪的有犯罪人的心理，那个讲的各个不同的，这个各个不同的这个都是你要用种种的方法来变化来讲。所以观法如化了，前面是讲空的，讲真空，观法如化是讲有，这是妙有，观着一切妙有的。你观着一切妙有，你才能用得上这个妙有。那么这里讲，这是法藏比丘啊，在过去也不知道用多少长的时间，多生多劫的时间呢，这样他不是一开始就能够有这种功夫啊，他还是从开始的时候有相有愿有作有起，那时候开始一步从小菩萨到大菩萨到这种程度啊，修持到这种程度已经不知道用过多少的时间来才能有这种这个成就啊。那么现在这个 一切普通法门都是这样的。你学禅宗也好，学这个天台宗也好，学这个华严宗，各宗离不开这讲的一个止一个观，住就是止，观就是观，止观法门。那么如果我们也照这样修吧，我们也要跟法藏比丘一样，花那么长的时间独身独觉的来学才能成就的。这里呢，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这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法藏比丘那个时候啊，他就是他自己是这么这样辛辛苦苦这么修来的。可是他呢，在48愿里边呢，发这个愿就是那了不起了。他这个48愿也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要是成也造成功了。好了，用一句洪名，他成了佛了。成了佛就用一句佛的名号。我们持一句名号啊，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呀，这一生就成功，不必要像他这样的住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又要观法如画。我们持一句名号啊，当然佛法这个教理要研究的了，不研究的话，我们度化众生也不够那么普遍的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不必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当身就能成就。所以当身能成就呢，就是凭法藏比丘在因地发了那个48愿，完成了我们正报就是阿弥陀佛，依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就能够免得要吃那么多的辛苦啊。你想想看，这是特别法门呐、这样一比较之下，我们不修念佛法门，修哪个法？修普通法门，你不管是修哪个，禅宗也好，密宗也好，都必须要无住空无相无愿无作无起，你不经过这个是不能成就的。但是我们念佛呢，念佛当然也要经过这个，可是不必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娑婆世界的话，要这么做多难呢、困难呢。我们要到极乐世界了就容易了，到极乐世界它还是这样，很快很快就能够有这种境界。那么下面呢是将这个口业摄化啊，菩萨用这个言语来摄化众生。这个口业就是缘离粗言呢，所谓这个粗言呢，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在家学佛最基本的就是受五戒，五戒这个妄语里面，妄语里面这个分开里面呢，戒妄语就不要造口业了。分开这个妄语，分开有其中有恶口，讲十善里边就有了，把这个口业就分成有几种了。这个当中有恶口，恶口就是粗言呢、这个话说出去，让人家这个心里受不了，受了伤害了，让人家受了损失了， 这叫做恶口啊。那么这种这个恶口就是粗言呢、啊、行菩萨道远远的把它离开，绝对不容许有这种这个粗言。粗言离开的话呢，剩下的言语那就是这个菩萨的说话呢，就是很和气的，很这个温和的，这话说出来就让众生听起来就很高兴，很欢喜。一欢喜，他就是接受你所说的这个佛法。下面这个有什么不好呢？就是恶口啊，自害害彼，彼此俱害。凡是说这个恶口的，有了恶口啊，说出这个粗言出来啊，首先就是自害。这个我们一个人呢，言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言语既是重要的话，我们在社会上跟人家来往，这个最常用的就是言语跟人家交涉啊。你这个言语上面如果是发生一种粗言的话，首先自己不必等待人家怎么样的来提出反感啊，反弹过来，不必啊，自己就先受了害了。为什么呢？古人中国的这个文化，古人讲的言为心声啊，言语是心里的声音。凡是说出一句话来的时候啊，说出一句粗言出去，粗言就自己心里不高兴才说出来的。这句粗言说出来的话，人家还没有受你的这个你想骂人或者是害人，人家还没受到这个害处啊，自己心里先受到害了。为什么呢？我们修道的人呢、不能够起那个嗔恨心。我们平常这个说是自己功夫很好，有了定功了还是什么了啊，一起了这个嗔恨心呢，发生愤恨人家了，恨人家了，这个功夫一下就完了。所以古人讲呢，一念嗔心起，八万丈门开呀、起了一念嗔心，那个八万是那只是一个说个比喻的话，那多少多少这个这障碍啊，那个业障就出来了。这个你想想看，自己就受了害了，这叫自害。那么害彼呢，就害人。这一句话说出来，既是一个粗。这个有着愤恨心的这个嗔恨心的发出来这个粗言呢，当然人家听去，人家心里也很苦恼，恼害众生。我们学佛的人呢，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就不要恼害众生，恼害众生就是害了彼了。那么自害害彼呀、彼此俱害，无论是对方是自己都受了害了。所以这种粗言呢，一定要远离。那么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多得很呢、在家里跟家人说话，到社会上跟一般人说话，那么你这个怎么样远离粗言，然后说出一些好的言语呢？下面就说修习善语，善语 善于就是好的言语。什么样好的言语呢？自利利人，对于自己有利益，对人有利益，人我兼利，我与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那么这就是善语，所以这个平常要练习，不练习不行的话，练习这个善语啊，那在佛法里边呢叫戒，要守住这个戒啊。在中国文化讲儒家讲这个要懂得人情世故，懂得礼，学礼。学礼什么呢？礼里边讲啊，把任何一个人的心理啊分析的分析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理，分析的清清楚楚的。我们了解众生的心理啊，说出的话就避免触发人家的烦恼。进一步的，我们这个话不说则已，说出来就是让人家能够从在道上面走，让人家能够觉悟，这个就是善语。那么这一段法藏比丘多生多劫所修的那个菩萨道，说到这里说完了。那么下一次啊，就讲法藏比丘啊，以后这个所修的另外一段，我们下回讲。